忙了一整天，你累了吗？让诗诗和您一起听着爵士乐，聊聊生活，说说故事，享受一整晚的好时光。今晚你想听点什么？欢迎光临 Jazz 酒吧，聆听爵士之诗。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 FM98.198 新闻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爵士之诗的 PG 聊爵士小单元的第二集。对，我是主持人简诗敏，你也可以叫我诗诗。马上欢迎我们的翁老师，翁培杰 PG。
诗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耶、yeah, 翁老师来，我都一直吃螺丝，怎么会这样？今天我们要来问一个比较辛辣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是要来聊铜管乐器在爵士的世界里面的扮演的角色，对它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它是重中之重，因为我最喜欢小号了。
对，
在所有的这个爵士的乐器里面，其实我第一个爱上的是小号的声音。但是很多人聊到说铜管，我知道亮晶晶的那就是萨克斯风了
啊。
这时候第一个问题是，萨克斯风是铜管吗？
没错，萨克斯风是金属做的，
是金属做的。
但它不是铜管，
它不是铜管乐器。对，它会留在我们的第四集再来聊。在木管乐器里面，为什么萨克斯风又不是木头做的？那什么是铜管乐器？
长笛也是金属做的，
对，
它不是铜管，
它也不是铜管，
它也不是铜管。
嘿，
对，所以我们要来聊一下铜管的发声方式。
先聊定义，
对，先聊定义。所以呢，铜管它的最重要的定义呢，就是说它是靠嘴唇的震动，
嘴唇啊，
对，每个人自己的嘴唇，
嗯，
它不是靠其他的介质，例如说簧片啊，或是、空气啊等等，它是靠自己的嘴唇，
是，
那它震动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声音嘛，对不对？然后再透过乐器腔体的放大。共振之后呢，就可以演奏出音乐、那这样的家族我们就称为铜管，
铜管家族。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最远古的铜管会是什么样的乐器呢、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当然我们知道铜这个东西，你的冶金的技术要够先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制作铜嘛、
是
提炼出铜这个东西，
那更不用说青铜器时代，
是更不用说加工了。对对对，对，
嘴唇发出声音，所以它基本上是你只要拿着那个吹嘴，你就可以发出声音了。
对对对，靠上去，然后用嘴唇拨下去，发出声音。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远古时期的象牙。
哦，
对，当古人发现了中空的象牙，想说，我来试试看，
放大。
发出声音，
我
们讲这是一个铜管的前身，
欸、
所以我说象牙不是铜做的，因为它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铜管乐器，
它是铜管乐器。天哪，放大你原本嘴巴这边发出的声音。
对，
那古代什么是铜管？唢呐算是铜管吗？
唢呐也不算是铜管，
也不算。
对对对，虽然说它有，因为它的音色很像铜管，所以它有中国小号的。的说法，
对
对对对 对，
但它比较不属于铜管乐器。
对对对，那像在现在的非洲呢，你还可以看到用竹子啊，或者说葫芦、还有刚刚讲的象牙、牛角等等做成的铜管乐器。可是，在音乐学家的分类说，只要他们的发声原理是靠嘴唇震动的话，那就是铜管乐器。
我们比较具体的来说，现在会被归在铜管乐器里面，包含刚刚我提到的像小号、小喇叭。对，然后还有台湾最近比较常看到法国号，
是，
那还有算是铜管乐器，
是，
对，那比较大的这个之前 PG 也学过的叫做长号，
对，
对，长号，可是长号跟小号原理不同，等一下再来讲好了，对，那最大比较发出低音声音的是兔吧吗？
对，低音号，
低音号。
对，
是，再更大还有
更大就是贝丁号，就是兔爸爸做更大一点，
超巨大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做出这么多不同的分类，其实就是为了，当然第一个是音域，对，音域可以低可以高，
是。
所以铜管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呢，是音域的宽广、高低，其实是可以透过个人。的技术，对，我们会开玩笑说，其实吹不高吹不低啊，会是算是个人的问题，
不是乐器的问题，
或者个人的修炼。
是，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有准备一个音乐的范例，大家可以听听看、一把小号可以发出多低多高的声音。
哦，哇，这非常残酷哎。
对
对，大家都一样，手上拿着小号，但有的人就是音域特别宽。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那当然，所以我们为了吹奏啊、演奏还有合奏的方便，就是我们说乐团嘛，
是。
那各个音域的需要，所以就发展了各式各样的铜管乐器。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刚刚是提到的这几个、比较主流常见的，
是，
对对对对，所以第一个是它的音域，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构造，
构造也是，
对对，
都像那个象牙一样放大用，
是是，我们说那个叫做喇叭口嘛，就是把声音投射出来这样子，对，那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就我们最一开始就是只有一根，
对，
那不管它怎么弯曲，它就是只有一根，那它能够演奏出来的音域当然就非常有限，
是，
它只能靠嘴唇的震动呢发出不同的，我们说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做泛音，
泛音啊，
对，也就是说，只要我吹出一个音，那我下一个音可能是它的八度，可能是它的五度，那也就是非常的受限，它只能演奏少数的几个音，
是。
对，那随着音乐的需求，那当然在我们先回到刚刚那个翻译好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在出征的时候，将士出征的时候，带着一个那个号角，
对，或是铜锣，
对对对，其实就不是，这是一个号角嘛，
对，一个锣，
演奏、那个、
海螺啦，
对，所以他演奏的那个我们打仗之前电影配乐有常听到，对，一定会就是像喇叭那个
一个这样啵大声的单音，
那个、其实就是铜管的那个前身。
原来如此，
所以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信号的使用。那当然在祭典啊，或者说也是这样的场合呢，
对，号召群众用的。
对，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穿透力很强，
是，
那远在十里之外都听得到。对对对，号召群众，对，或者
大家过来啊，集合了，
激励士气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传统呢，其实在现在也看得到一点点这样的影子。
哦，
对对对对对，
它还是具备有这样的号召群众的这个功能。
那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需要有演奏更多的音符，这是必然的趋势嘛。
对，
所以那些匠人啊，或者说音乐家，他们也会去思考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这个乐器？对对对，那也随着技术的进步呢，那就对于金属的加工开始讲究了，对，所以就延伸出几种不同的系统。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小号是属于按键的，
按键的
活塞，它透过加入了活塞，那它呢就可以透过指法演奏出不同的音符。
可是小号只有三个按键，所以这三个按键可以让它演奏这么多音符。
对，那当然是第一个是指法的组合，这个大家比较好想象一点，一加三啊或什么的。
啊、
对。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个人嘴，还是回到嘴唇的控制，
还是嘴唇。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泛音，所以再加上嘴唇的控制呢，就可以演奏出所有的音符了。
哇，一个小号手他到底可以演几个八度啊？其实我没有概念，这还是个人修为。
这个回到个人修为，对。但是通常我们在学编曲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哦，安全的音域是哪些？
哦，
我觉得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学校还会规范说，我们只能写给学生吹的。
学生的。
对对对，就是给，例如说高中生啊、大学生，或者说刚接触这乐器没有太久的时候，他能够自然演奏出的音符就是这些，那我们就只能写这些音符。对对对。那当时我就有点疑问，那奇怪，那可是跟我听到的好像不太一样。
对呀、啊，为什么呢？
啊、那我后来理解说啊，这是透过就是说修养啊，还有就是说技巧的精进、它可以越来越宽广，那是非常的厉害。
一只小号它就可以演奏超级多。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编曲的时候也要先问一下，那这个小号你可以吹到多高？其实跟歌手也有点像
啊。对。
你知道人声，你要说宽广也可以到五个八度，甚至六个八度。
对对对。
有些就变成传说了嘛。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铜管乐器跟人。其实是非常人声，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
非常接近的，
对啊。
但我们可以说小号比较像女生的声音吗？偏高一点。
小号的确在命名上，小号就是算是一个比较高音，对，比较对 对，
相对，
对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可能长号相对低音一点，
对。然后我们相对高音低音呢，我们看它的 size 就知道
尺寸，没错。
对对对，那这就是跟物理有点关系嘛，你越小的一定是越高音，
对。
那越大的一定是越低音，对。所以你看小号呢，它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小，
超级小一级短号，
对对对。那长号当然也可以做到非常，所以每一个我觉得铜管的这些工匠还有音乐家其实非常有创意，他今天想要演奏更高的，他除了透过自己的修炼外，我还可以换乐器，
把乐器变小，
我换小一点的乐器，当然这是有点开玩笑了，
是，
对，铜管的这个变化的空间，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但是使用的原则来说，你可以想象说，可能小号跟短号很接近，问题是长号没有按键。 所以长号的原理跟小号是一样的吗？
所以长号的发声原理是一样的，就一样是透过嘴唇的震动。那只是他们改变音高的原理就完全不一样了。长号使用的是滑管，
滑管啊，一根管子。
对，那其实滑管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因为我改变了它的长度嘛，那自然就会改变音高了。所以这是非常直觉的一种物理的变化。
是，
所以其实长号的历史其实比小号还要悠久许多许多。因为我们刚刚说最一开始的我们之前说过自然号，或是说像以前的号角，这样它就只有一个音，或是去变化这样子。那从那个去发展，其实长号这个滑管的概念是非常直觉的。我就是靠这个这个物理的原理，就是滑管拉出去就比较长，
就是一个长的象牙，可以这样想吧？对，拉进来短就是一个比较短的象牙。
对，那声音就自然的有所调整。所以其实长号在发展上是更历史更悠久一点。
可以说是先有长号，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技术的进步，有按键了，
有按键
跑出来短号這樣。
对，那其实更有趣的是，在这个活塞发明之前，活塞是非常后期的，这19世纪的产物。对，那在活塞发明前呢，人们想到说，那我在自然号上面打一些洞，像是笛子一样，
对，
那透过这个洞来改变音高，
是，
这也行得通。所以这个有一个古典音乐家叫做海顿，他的一个好朋友是小号演奏家，他自己就发明了这个乐器。就是小号上面有洞的，有按键的，像是那个竖笛一样这样的按键。
是，
对，所以我们称为，我其实不太确定它中文的名称啦，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笛子一样的小号。
好有趣呀、啊！所以它的原则是，就是跟我们真的在吹笛子。
对，然后海顿听到就会很喜欢，就是哇，难得小号可以吹出所有的音了，然后赶快把它谱写一首曲子。
哇！
所以这首歌就是现在古典小号的一首经典的范例。
是是是，
就是小号协奏曲降E调。
但他当年使用的乐器是穿孔的，
对，
打孔。
大口的小号，
太好玩了哇！这样大家可能不容易想象。我们赶快先来听歌好了。对，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大家台湾非常熟悉的小号演奏家，对 ，Chris Botti。还有大家也很熟悉的这个大提琴演奏家
马友友。
马友友，
对，
这首歌曲我们请这个 PG 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就 Cinema Paradiso 嘛，
对 ，Cinema Paradiso。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大家对于小号最直觉的想象、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广告词啊，说温暖的小号声在你的耳边，在诉讼着一个悲伤的故事等等的，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小号能够反映人生的一个最经典的代表。
是，
我相信大家也许很多人都听过了，那已经非常的拔辣了，但是我还是希望
熟悉，
对，但我还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呢的推荐给各位听听看。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听众，希望你能够享受这样子的小号的氛围。
是是是，赶快来进入小号的世界。
是。
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现场的来宾是 PG 翁培杰。
大家好，我是 PG。
好，回来啦！今天我们的 PG 聊爵士正在聊铜管。刚刚上一集我们都在讲这个铜管的定义，让大家了解对这个乐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但是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面啊，大家可能都很有印象的是，听到爵士乐就要听到这个金属乐器的声响，才觉得这是爵士乐。如果今天有一个组合只有钢琴跟吉他跟贝斯的时候，那大家就觉得少一个味道。
是，
对，很多台湾人都是这样。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 Louis Armstrong 那个前奏呢，相信各位听众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非常对。
那我们说这个是爵士历史上呢，最经典、最经典的一段前奏。
嗯，
那像这样的拍子有点自由啊，然后呢中间又有很多装饰的音符，
是
这样的演奏语法，也是由 Louis Armstrong 所定义的。
嗯，
对，所以这个前奏呢，我相信是非常经典，能够代表说爵士小号的。
嗯，
所以说它是开启了一个时代。
是是是，在当代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小号演奏家。对，虽然我们对他的印象可能是唱歌，但实际上他的小号吹得太好了。
对，我们说这样的风格就是所谓的牛奥良。
嗯，
然后他们到芝加哥的录音这样子，所以说一个比较传统的演奏方式呢，但是到了大城市之后进行了一些润饰，就变成我们现在习惯听到的爵士的样貌。
嗯。讲一下角色好了，这些铜管乐器，尤其是小号啊，或者是长号，可能大家在台湾人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啦。小号在爵士乐的编制里面来说，它很有主角的角色。
对，然后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文化来自于大家可能有点难想象，不过一讲之后，相信大家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军乐队的文化。
哦，
对，我们说在美洲呢。不要说美洲啊，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那因为一个国家在扩张的时候，军队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必须要存在的一个东西。
对，一个国家的这种 power。
对，那军乐队就是门面嘛。
嗯，
一个军队的门面，所以小号或者说长号铜管乐器们，就刚好可以担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哦，
对，那除了音色上呢，它的音量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可以在空旷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去请一万个乐手来演奏，我们就要请三个乐手呢，可是可以让一万个人听到。
是。
那在以前没有扩大机、没有音响的年代，铜管乐器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人声的放大器。
没错。
对对对对，所以军乐队呢， 在爵士的发展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是是是。
那所以我们就会联想到，像刚刚的前奏就有种雄壮威武的感觉。
有啊，对对，穿透性非常强。
对对对。
对你可能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说啊，那里有人在演奏。
对对对对对。對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些乐手们是怎么取的乐器呢？很多时候就是打完仗啦，然后军乐队解散的时候，乐、
啊、
器不要了，
丢在路上。
对，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可能会在当铺里面，他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他的第一把铜管乐器，像路易莎就是这样子。
对，有那时候很多故事都是这样，什么爸爸就是跑出去，然后买一把乐器回来。
对，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破铜烂铁的乐器，可是呢，我们刚刚说过，铜管乐器的演奏来自于个人的就练习嘛。
是。
那所以说，如果透过好的练习，其实一个。不用太名贵的乐器，其实也可以演奏出很真挚的声音。
是，是，它也是会感动人的。
是，
对，尤其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好像也没有要追求我拿多么昂贵的乐器吧？
当然，当然。
对，它跟古典音乐家的思维可能不太相同。
嗯哼，
对啊，到底需不需要这么贵的乐器？我们刚刚、对 ，P 君已经说了，好像还是跟你的个人修为有关。
对，刚刚说过辛辣的问题，好像先蕊一下，但这个问题还是蛮
非常辛辣，
对，也是大家会有的疑问啦。
对, 对我需要买更好的乐器。我才吹得好吗？
那我说这个问题最普遍的解答就是，你要挑一个适合你的乐器，
因为适合自己
啊，适合自己吹奏呢有很多个意思。因为有一些乐器我们会说它比较重一点，它吹起来比较重，那它吹起来比较轻。那对，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所以呢。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任何的工具都有适合，鞋子有适合自己的 size，
对，
你不会说越大的鞋子或越小的鞋子越好，
嗯，
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尺寸是最好的，
是，
所以乐器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那我觉得其实不管。任何一种分类，木管、铜管其实都一样，就是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演奏是最好的
哦。而且它跟你天生的身体结构也是有关联性的，因为毕竟是靠嘴巴发出声音。
对对对。
哦，所以我今天在挑选乐器给我们家小孩好了，这么说，我不是说挑越贵的越好，
当然不是，
是要让他自己吹过。
对，然后甚至说，哎，请老师帮我评估一下，怎么样的音色是比较适合的。
哦，
对对 对，
有可能这个小孩需要重一点的。
对对对
对，比较不好吹。但他可以吹出美丽的音色，
是是是，因为他每个人嘴唇的构造，就是每一个细节都不一样，所以还是看适不适合。
真好玩。
那我们是补充一下，那我是弹弦乐器，然后是弹吉他。
对。
那我们说这个乐器名贵到一个程度以上，其实就是那个，例如说一些花纹。好不好看？对，一些做工的东西，
一些贝壳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用了几 K 金啊，还是什么的，
对
对对对。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音色当然没有
关
直接的关系了，对
对
对,
對，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工艺品啊，
是是是 是，没错。
那如果名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想要再演奏它，因为担心弄坏。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吉他手叫 Jim Ho， 他就是怕，因为他的吉他已经跟一栋房子一样贵了，
天哪，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拿这把吉他去巡演，
是對，他只好拿比较便宜的。
對對對
去表演，但不代表说他今天拿便宜乐器就不好听啊。
当然，当然，当然，
对，还是非常好听。
对，
对，所以回到这个铜管乐器来说，他非常重视的就是个人修为。
嗯哼，
那会不会也有先天条件，说我就是练不出来？
我觉得这可能都要引导了，因为我们说铜管像是人生一样。而且目前遇过的同学来讲、大部分都在入门上其实都
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对对对，只要知道怎么送气啊，这些原理，基本的原理，有一个好的入门的、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是他今天许愿说：“老师，老师，我想要吹得像 Louis Armstrong 一样。
”可是 Louis Armstrong， 我会说他自己也在晚年的时候，他会应该说有点惆怅，就是说他当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我们说这个也是非裔音乐家常常。不能，我不会说问题啦，但是常有的一个现象，
是
就因为他们早年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正规的训练、或
者是靠耳朵
方法，对对对，摸索自己去摸索，所以他们会建立一个所谓的嘴型，在做的管乐器里面，嘴型它泛指的就是说嘴巴的肌肉怎么出力啊，气怎么松，这些非常细节的东西，我们把它统称为嘴型。
嘴型
那。嘴型呢会影响到你的音色，这是很直觉的。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寿命，演奏的寿命。
哦，真的。
对，所以像 Louis Armstrong 在中年的时候有稍微进行调整。
是。
对，调整嘴型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因为等于说我们好像一个棒球的投手，要改变他投球的姿势，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可是透过改变他的嘴型， 它也让它的寿命得以延长。
是，
它在中晚年的时候还可以吹出一些高音。
哦，
对，要不然如果只是一昧的靠蛮力去吹奏的话，那它的寿命会非常的短。
是是是，
对对 对,
對，嗯，所以这些修炼都是在你的演奏的这些嘴型啊，如何去吹奏你的乐器啊，
对，
它就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非常大的改变。
嗯，太有趣了。
所以我觉得比起乐器的名贵程度与否，就是这是个人的训练，
真的都是演奏技巧上面。对呀、啊，好，我们下来又要听一首歌了，这歌大家应该很熟啦、嗯，我都觉得它算是爵士的标准曲里面比较流行的。
嗯哼，
对，歌名叫做 Blue Moon。
对，那这个版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上一周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拉丁音乐。
对，
那这个就是两个最有名的大乐团 Tito Puente 的大乐团跟 Buddy Morrow 是一个长号家。
嗯，
那大家可以等一下听到长号呢会演奏Blue Moon 的旋律，
是，
对，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受古典训练出来，跟他非常喜欢爵士，所以他演奏的方式也非常爵士，
欸、
他就跟 Louis Armstrong 有完全不同的音色。我们不会说谁优谁劣、
嗯，
可是希望听众可以听出、可以体会出他们之间的差别，然后呢，去欣赏其中不一样的地方。
对，一样都是铜管，拿着不一样的乐器，对，就完全不一样的情调。听听这首 Blue Moon。回到98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今天我们的 PG 聊爵士正在聊铜管乐器哦，再次欢迎翁培杰。
大家好，我是 PG。
耶、yeah, ，回来了。刚聊到这个嘴型的变化，我最喜欢的小号手就是 Trey Baker， 对、嗯、我就喜欢这个浪子。他也是发生一件事情，是他门牙被打掉了，
对，
然后没办法吹小号，只好重新练。
那我们可以说它的独特的音色也是来自于这个原因，因为它的嘴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哦、改变了。
对对对
对, 對，我跟你说我爸小时候也是练小号的、嗯、然后他为了想要吹出 Trey Baker 的音色，他意图要把门牙打掉，
是非常始终的爵士乐迷，
是被我妈就是奋力阻止，所以现在还保留有门牙。的确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牙齿，我听过很多这个管乐老师，然后他们在挑学生的时候，甚至也挑他的牙齿排列。
是，因为我们说在古典的训练里面呢，我们会希望大家有一个标准的音色，因为不论是为了乐团合奏还是等等的，对对对，所以在训练方法上，我曾经看过美国的教材，就是关于铜管的，他会把所有的嘴型做一个分类，这个叫做某某派系的，这个叫某某派系的，那就会细到说你连气要怎么送啊，你的门牙的角度、下巴的角度等等，都会有非常严谨的记载跟训练，对对对。
那会不会说我喜欢某个派别的音色，但我的牙齿不是长？那样，我只好去调整它。
这个也不可能
去戴牙套调成那个形状。
对，不过我觉得更多还是来自于对音乐的想象、就是说你希望变成什么，不希望变成什么，你希望做到什么样的音色？那这个也是可以透过嘴型的调整。就是说你对音乐先有想象了之后呢，你再去调整你的音色。像我们刚刚听的那个。那个音乐的范例 Buddy Morrow， 他就是古典也可以吹，那他爵士也可以吹，对，那他的音色就相对是也蛮丰富的，对。
但会不会有点像人生一样，就是我没办法选择我天生的这个痛，我只能透过后天的一些演唱技巧啊，去改变它。
是，
所以铜管乐器也是相同的。
对，我们甚至可以说再抽象一点，就是说歌手可以透过想象这个歌的意境不一样，那你可以带来不一样的诠释。
是，
那其实铜管也是一样的啊，
它的逻辑类似。
对，我想要演奏比较狂野一点的音色，我想要演奏比较美声一点的音色。当然也是可以调整的。
是，我自己对于就是这些铜管乐器的喜欢，真的是来自于音色而已。
是，
我都觉得他们特别的温暖，特别有说服力，甚至是穿透。
对，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多数人会注意到的是演奏了什么音符，演奏了什么样的节奏，甚至说这个是什么样的风格。
是，
但其实音色这个东西呢，它有点像是空气一样，就是氧气对于我们人类一样，就是你不会察觉它的存在，可是一没有它，你就会不祝福。
差别非常大。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首歌听了三秒钟喜不喜欢，就决定我们会不会喜欢。
是啊，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可能是一个旋律，因为没有旋律会在三秒钟以内决定。那也不会是一个节奏，很难是一个节奏，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是一个音色，
是音色。
其实音色一喜欢，我们说的对痛，好像就是看对眼，就是讲音乐上的看对眼，
是啊，
就会喜欢。
那意思是说，今天一个铜管的乐手，一个使用者，他是不是也在调整自己的这个痛，自己的音色，然后让他更符合自己的想象，然后也观众会更喜欢他。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调整，
这就是他的修炼。
对，
所以第一步就是 101。如果你今天在练，我们讲长号好了，这个老师第一件事情叫你做的是吹好听吗？
这最好听也是每个人的定义会不太一样。
对，
那不过的确在管乐器，其实不只是铜管，所有的管乐器的养成里面，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跟歌手非常类似，我们要做所谓的发声练习。
发声练习，
那可能会占用你第一年到第三年，甚至一辈子的练习啦。对，我相信诗诗一定理解这个比喻。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那么快能够马上速成的乐器。
不是，它不是说我按了我就准了。
是。那这个我们偷渡一下这个弦乐的概念，我们弦乐好像就是按下去，例如说吉他好了，我们有那个吉他速成版的，
没错，
或是键盘速成版，但我们说速成不好，在音乐养成上不是一件好事了。不过它可以更快的体验到这个弹奏乐曲的乐趣，
没错。
但铜管的确是比较难一点。
对你这样说，我就理解说，你看我钢琴弹下去，哆就是哆，嗦就是嗦，
是。
但铜管不是耶。
那我们上礼拜有聊到一个拉丁的乐手叫 Mario Bauzza， 他开玩笑说，你给我一把小号，就可以直接上。
对，
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是传说呢？因为有练过小号的人都知道，这个嘴型的养成不可能是一个礼拜的事情，
不可能。
对，那我们的猜测就是他小时候曾经练过，只是他长大之后是继续吹奏萨克斯风跟竖笛。那他的确在演出的时候呢，有影片就是他吹小号完，他又去吹萨克斯风，所以他的确是真的都会。对，所以他都会吹不是传说，可是一个礼拜会吹小号应该是传说。对，就是让他，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听起来更有威信一点，所以都有这种流传的坊间的那种迷思啦。
对，
那但是可能有些人听到会觉得说，所以小号也可以速成咯，也许会有这样的想象。
其实应该很困难。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没有这么容易的。你光要吹出一个声音来，
是
对一个直直的长音，
对，
就没有那么容易。
更不要说要表演了。
对，而且你还要靠你的嘴唇，然后这么小的按键，然后去把这些音高都做准。
对，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常年的累积了。
真的想不到铜管乐器相当困难。
对，那所以说啊、在大乐团这个时候呢，铜管乐手通常也是最难找的，
最难找的。
对 对, 對，而且我们知道，在大乐团扩张的时候、嗯，就是说开始流行起来啊，然后更多的舞者想要涌进舞厅跳舞嘛、嗯，那舞厅自然会越盖越大。
对，
有一点。那乐团呢，当然也要越来越大。
哦，对，从五人、十人、二十人。
对，那小号的编制也从原本的可能是一支、两支变成五六支，
这么多、啊。
对，所以那就需要非常多的铜管乐手这样子。
那怎么办？找不到。
对，那就要从小开始养成这
样啊，很小的小朋友就丢给他小号，
对
对，而且还有很多时间摸索，
对
对啊，意思是说比较少人会说很天才，我一拿到一支小号，我就可以吹出声音来，没那么容易
啊、可是的确会有听过一些故事，就是说有些人、嗯。就是对铜管会比较直觉，就是他一拿起来之后，他相对于木管的指法来讲、嗯，因为我们知道铜管的音高的变化是靠泛音的控制，还有指法。那它不像木管的指法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哦。
对，所以有些人呢是比较，有些音乐家是比较拿到铜管他就可以上手，
他比较喜欢。
有一些音乐家拿到木管比较容易上手，嗯、对，一定会有这样的区别，就是像左右脑的这种概念。
好有趣啊！
对对对，
我听到很多人他挑选乐器都是老师说你适合做什么乐器，然后就分配给他。但是如果我们撇除这些老师的指定，你自己喜欢哪一支任何管乐，不管铜管木管，你可以就是拿来试试看吗？
当然，就是只要愿意尝试，这都是好的嘛。
对，但还是会有你适合的，
一定的，
你擅长的。
对对对对，当然包括气量啊，还有、嗯、嘴部的构造啊，这都会影响到比较适合哪一个。
哦、
嗯。但是其实多方尝试就是绝对好的，
绝对是好的。
这可以自爆一个秘辛好了，就是小时候我也吹过管乐团嘛、哦。那我其实猜，我就不说我是什么国中了，这样。对对对。那我猜老师说我适合什么乐器，是因为那个乐器缺人。
因为没有因为没有人要吹长号，
或是当年可能比较缺这个，然后呢老师当然也会觉得说、啊、可能我的体格啊或者男、嗯、就是男生嘛，这个比较刻板印象一点，对对对，那所以叫我去吹长号这样。
原来如此，那你自己学习的过程你感觉怎么样？
哦，是快乐的、啊、
是开心的。
对 对, 對，因为我觉得哇，有一个乐器可以让我这样自由自在的发出我想要发出的声音，
嗯，
这是有趣的。对啊，那刚刚聊到的说男女的刻板印象，其实大家好像会比较难想象说女生吹铜管。
对啊，
对啊，就这么一个阳刚的乐器。对，所以可是其实也不会啊，因为像现在越来越多、女性的铜管演奏家，而且是非常厉害，绝对不逊于男性。
嗯，对，大家都想说女生你想要学管乐，那长笛好了。对，比较有气质，对，大家有一个刻板印象在那。
是是 是, 是, 是，
对啊。但现在你看，连萨克斯风也越来越多女性演奏家，然后小号啊、长号啊，对，像之前芷君也来到节目里面，
是，
对啊，就是女性来演奏这些铜管乐器，哎、欸，也是个选择。
对，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交响乐团应征的故事、
嗯、
就是说因为他们想要、避免说我们只用男性乐手嘛、嗯、所以就在评审的面前拉一块布、嗯、所以他们会听不到说现在来的音乐家
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可是录取出来的结果呢还是男生上、
欸、
那这其他的其他人就觉得奇怪啦，
对啊，为什么、
那代表说男性真的比较好嘛、
嗯、
然后后来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因，就是说、如果他把鞋子拿掉的话，
鞋子吗？
对，所有来参加甄选的人鞋子先脱掉，
是，
然后走到台上再开始演奏。
嗯，
哎、欸，这个时候出来的结果就比较没有男性女性的差别了。
所以评审被那个高跟鞋的声音影响了。
对，高跟鞋还有皮鞋的那个声音影响。
哦，
对，所以对，所以这个实验是蛮有趣的。那这个是我听我老师讲的。
太有趣了，其实单球就单纯听演奏的话，男性跟女性并不一定真的会有性别的差异了，
并不一定。只要你对音乐的想象是够的话，
嗯，
足够的话，对对。
是，像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小号，我听的这些管乐里面，就是小号我真的听最多。然后，当然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是因为它的音色，但是我也听过很多歌手想说我们喜欢小号，我要去练习，但是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哎呀。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讲的，铜管乐器它入门没有那么简单呢、啊？它不是说我练一个月我就可以吹很好听。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考验耐心的一个乐器。可是铜管乐器，但我不会说、是后面就比较简单，也不是这个说法，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先苦后甘、
嗯、
会比较像这样。因为当你的音色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个音色是非常动人的，
嗯、
那你的吹奏上肯定会有、更多的感触。对啊对啊对啊。
很多人在学乐器的时候，就是想要说立刻可以听到，立刻可以演奏一首 首歌，然后他就会有成就感。但实际上可能每一个乐器的修炼不一定是这样。
对
对, 对啊，尤其是管乐们，有按键的也许还简单一些、
嗯、
对，拿掉按键像长号或是像小号，它的困难度会提高。
对对 对, 对,
对啊，就如果要小孩比较快有成就感，爸爸妈妈可能要有点心机对啊，但如果像我这种家长，因为私心特别喜欢
小号，
特别喜欢小号，对，强迫他一定要学这样，哎、欸，这样也可以，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倒是可以用鼓励的方式，
不会啦，他会爱上音乐，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啦。
对，
对啊，我其实觉得是，虽然我喜欢爵士乐，但我觉得每一个音乐都很好。对，大家只要享受它，它就是达到这音乐的功能了。好，刚刚一直聊到这些铜管，那我们其实之前因为芷君的关系，稍微听到比较多长号的。我们下面这首 Cold Sweat 是不是也要让大家听一下，就是长号厉害的地方？
我们听一下不同的长号手，相较于刚刚前面一段 Buddy Murrow 古典一点、美声一点演奏，那接下来这位长号手呢会带来一个 Funk，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Funk 长号手。
嗯，
对对对，那我们来听听看。
对，不太一样感觉。
不太一样，他是拿出管的，或者说他是拿有转阀的长号，我不确定他是出管，但是他是长号的构造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在先天上呢，长号会比较厚重一点。
嗯，
可是大家可以听听看他演奏是不是厚重就等于迟钝，或是说不灵活呢？那我们可以来听听看。
哎、完全得让大家想象一下，听听看这首 Cold Sweat。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最后一节节目了，再次欢迎翁培杰 PG。
大家好，我是 PG。
Yeah， 这个今天在聊我最喜欢的铜管，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今天如果在功能乐器功能上面来说，我在一个大乐团里面，我有这么多乐器，我有萨克斯风、小号、长号各种，我可能还有吐把。那到底我在编曲的时候，我要怎么决定说我这一段主旋律？先说木管、铜管这些管乐们，通常会让大家想象说他们比较负责的是旋律线，
对，
比较不是和声，
对
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和声的事情吧？
是，
嗯。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蛮庞大的。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要叫他们做什么呢？
回到一个原则，就是各司其职。
嗯，
就是每一个乐器有自己的特色，
是
在音色上面。那我们会说，小号呢会比较有 punchy 的声音，就有点像是像拳击手一样，它一起吹出来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有力道，高音的嘹亮，然后很短促啊等等的。
对，
所以在大乐团编曲上，大家很常听到小号做一点这样的效果。
是，
那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个战争前宣。战的那种
对，快速的短音，
对 对, 對，快速的短音，对。然后那像萨克斯风呢，就因为它的气的关系，它的按键的，它可以做出一些比较 温柔婉约的句子。嗯，那当然不是说小号就做不出来，而是说萨克斯风做会更有那个味道。啊、对，所以编曲家呢就会善用各个乐器的发声的原理，嗯，去把它放在不同的乐句的片段，那音乐就会更丰富。
哦，所以我可以想象说，这个长号啊，或者是像兔吧、啊，他们声音比较低沉一些，我就让他们来诠释这种比较温暖。比较低音长音
是，那长号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花管嘛，所以它可以做出其他管乐器相对比较难做到的是花音。
花音，
对，
就交给长号来做。
对，那甚至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长号手呢，他就写了15首长号的花音练习曲。哇，对，他就是专门练习花音。
是，
对，那这个在台湾呢，有如果有学长号的同学，一定有练习过、
练习过。对，你要把这个花音做好，因为别人办不到。
是。
嗯，那像。我今天是没有聊到木管啦，对，但是像长笛这种，它会安排在哪一些地方呢？对啊，像这个木管，我们下次木管专门来讲多一点长笛的事情好了。
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除了音色以外，当然还有音域啦，就是说音高的差别啊，也可以让乐曲更丰富一点。
所以一个编曲家，你可能先把整个音乐的画面想象好了，然后再依照每一个乐器的特性把它抓进来放。
对，那为什么大乐团里面会有？萨克斯风，然后常常看到他们去吹长笛呢，因为他们指法是类似。那我们看到木管最直觉的就是，我们先预告一下，对，很多的按键嘛。
对呀、啊，一直按键。
铜管不一样，铜管就只有少少的几个按键。
没错。
对，所以他们的木管指法是相似，所以常常会看到萨克斯风手呢，把萨克斯风放下来，然后拿起长笛来演奏。
没错。
那可是对他们的挑战说，嘴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管乐手其实大家都很厉害，我是曾经的管乐手而已。对，那他们呢都一直在讲究这个嘴型的修炼。
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追求。
管乐其实选择太多了，这些乐器也是，所以你可能先选一项你最有兴趣的先入门吧，然后入门了之后你就可以换乐器玩。
是，
对啊，我今天在做这集节目功课的时候，我发现说原来法国号跟小号左右手是不一样的。
对，
天哪，你光要从右手按键变成左手按键就已经要练了。
对，所以其实、发展到现在呢，每一个乐器也算是分门别类啦，就是说，对，可是它其实我们再回想一下，它的发声原理是一样的。
是，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所以铜管乐手啊，他们其实都会，如果他们都会的话，那其实对他们的职业是很有帮助。
是的，是的，有可能他一开始是从 tuba 开始学，
对，
然后是在 marching band 就是那种大型的编制里面，
对，
但他今天可能换拿起小号，他也是可以吹的。
对，我记得最有趣的例子叫做一个拉丁的乐手叫做 Willie Colon， 他是听到长号的声音，他本来学小号，年轻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可能小屁孩的时候，他先学小号，因为他觉得小号很帅嘛。
对，
可他听到长号那个宛如大象一个象群碾压过来的声音，他觉得哇，这个乐器太帅，他直接把小号卖掉，然后换成长号。
他不要了。
他不要小号，他改吹长号。然后可是他到发现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呢，他又改吹按键的长号。对，所以他会。毕竟以前练过小号嘛，对，所以小号对来说可能还是比较方便一些。对，
在各个铜管中间跨来跨去。
对，所以我觉得跟风格也有点相近，就是与其去区分这是什么乐器，那不如我们就回想它的音色的特色是什么。然后它的，例如说它的活塞的话，它就会有活塞的声音。
是，
那滑管的话会有滑管的特色。对，以及它的音高。
对，
我觉得不如就从这两个去区别就好，
去理解就好了。
对，所以一个喜欢音乐的听众来讲，
是。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都是铜管，他今天如果一开始学习的是铜管乐器，要换过去按键型的这些木管乐器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是，可能指法那就需要一个可能一年到三年，我不知道随便乱说的一个时间去修炼。
对，一个修炼，意思是今天如果你在舞台上面看到一个乐手，他本来在演奏萨克斯风，他突然拿出小号来，你可能要拍手很用力。
对，没错，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对，他可以跨这两大领域，
这样。
对，哦，那如果歌手拿出小号的时候，
也非常厉害，
也非常厉害。对，
如果他是后来才学的话，那就更厉害。
对呀、啊，但反过来，如果他一开始是器乐演奏家，然后后来唱歌，
对，我们回到 Jeff Baker 这个例子，当然就是因为他门牙被打掉之后，他没有办法吹奏这么久的乐器了，所以他发现中间需要唱歌一下，
需要唱一下，结果红了，
好像都是先弹乐器后唱歌，红的比较多。
对，先唱歌，后来变成很有名的这个器乐演奏家的例子比较少一点，
但稍微少一点，
对，略少一点，但台湾现在很多歌手都开始学，
是
小号了，哇。对，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对，
也许五年之后，我不是说
也许不用那么快，也许不用那么久，对不起。
对，也许不用那么久，很快就会看到很多这个厉害的
对，是双栖乐手，
双栖，对，又是这个管乐演奏，然后又是歌手，这样。好，今天这个聊了很多，对，各式各样关于这个我最喜欢的铜管，我们最后一首歌先介绍一下。
啊，这是来自于 Arturo Sandoval 的Night in Tunisia。
是
啊，我们说过小号的音域其实是可以非常宽广的，那这首就是一个最经典、最大家讲出来一定都会听过的一首，不管是歌曲还是它的诠释方式。
是
啊，希望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呢，听众不会睡不着觉，因为这非常的火热的一个音乐，
非常好听。
大家可以期待他最后的那一段演奏，
就是让你可以热血沸腾、睡不着觉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Arturo Sandoval 的《A Night in Tunisia》。 Thank you.